哆瑞书籍二，第六章，恐惧。你们是如此相信，你就是你的身体，以致你们一直携带着这些遗传印记基因，一世又一世。经过几个世纪，甚至经过万古永恒的时间，死者不断被焚烧与掩埋，因为你们不想在身体死亡后离开，所以你们不断恐惧着死亡，恐惧被活埋或被活火烧死。什么时候你才能在身体死亡时离开，并停止这样的重复呢？从旋转木马上下来吧，开始生活出一个全新的表达。你们的基因中有许多东西都与恐惧有关。你看，再次的，你越知道并理解你们的星球与物质层的整个过程，也就能越减少恐惧。恐惧源于未知。举个例子，说明恐惧是如何在你们的基因中发展起来的。当你们不再满足，只是结束后就离开身体，进入另一场体验时，你们就发明了死亡。因为你们已经变得如此依附身体，所以很多的人仍然相信自己就是身体，即使身体死亡也不会离开。你们经历过无数次的死亡经验，现在你们还害怕被活埋或被活活烧死，这是一种持续的恐怖经历，砍入了你们基因组成的一部分中。到目前为止，恐惧是你们星球上最大的产业。例如宗教，所有宗教都基于恐惧。你会说，不，耶稣、佛陀、真主等等都是爱我的。这是你所相信的，因为你害怕没有被爱，你害怕自己没有价值。即使没人觉得你值得被爱，但神是爱你的。你甚至不让自己去爱惜自己，你知道自己所有的优点与缺点，但你却觉得甚至不值得爱自己。你们的涅槃、天堂、极乐世界等都被想象成死后的世界，那里有你们的神明，你在那里什么都不需要做。再次的，这都是基于恐惧，因为若你要做出什么的话，你就会再次落入原罪，被丢出去。你很清楚，你们有这样一个关于缺点的强烈信念，即使是那些渴望进入宇宙或去到另一个新星球的人，他们都认为当到达那些目的地后，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，因为宇宙会照顾他们。他们害怕让自己成为他们本世的创造者。如果你还没有学到如何在这里创造出你想要的东西，那么你该如何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创造出别的东西来呢？要记住，这正是身体的魔法，它甚至使这一个物质现实世界的想法对你而言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所有的政府都基于恐惧，你们担心无法管理自己，你们觉得需要军队、海军和空军来保护外敌的入侵，你们需要 各种各样的安全系统，以保护自己免受来自真实或想象的恐惧的危害。人们说他们想要自由，不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想要的是安全。他们希望有人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，你们允许各种各样的限制被放置在以安全和保护为名义的条款上。法律基于恐惧，你们害怕别人利用你的弱点而伤害你，若别人那样做的话，你就想报复，你们将之称为正义与公正。医疗产业也是基于恐惧而生，你们认为身体在跟你作对，而你需要别的什么东西来帮助控制它。你们担心自己的食品，若吃错了或吃得太多，它就会给你带来些什么不好的事情。你们开车要系安全带，还要买头盔、护膝、护肘，担心自己可能被碰伤或擦伤。许多人也持有被守护天使保护的概念，以抵消他们的恐惧。如果那适合你，你可以创建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守护天使。其中一个创造守护天使的办法，就是拿出你的一部分能量，把它放到一边。例如，创造出一个能量球。多年前，这样的做法在你们的灵媒社区中很受欢迎。然后，再把那个能量球摆到你面前，这样你就能感觉到差异。接着，再分配这个能量成为你的守护天使，并陪伴在你左右。这个能量结构能够带给你安慰。透过这种方式，你就能够独立于别人，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存在里感到安全。无论怎样，因为这都是你。然而，有些人却会透过跳伞、急流探险或爬山、攀岩，来表达对恐惧的藐视。这些人认识到恐惧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，并感觉需要直面面对他们，所以他们使用对恐惧的挑战为自己带来兴奋。一些政府首脑将他们的恐惧移植到人民身上，就像那些有人民挨饿的政府。人们本来就吃不饱，政府还不允许他们去吃那些只是政府觉得不安全的食物。你们曾有一位世界领袖罗斯福看清了这个叫做恐惧的东西，并了解它对人们的影响。他尝试把恐惧摆在正确的位置上。他说，除了恐惧本身，没有什么是可怕的。但这个伟大的尝试却被其他领导人阻挠，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可怕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邪恶。当你倾听那些散播恐惧的人，很快你就会相信世界末日的到来，人们会毁灭人类，宇宙会消亡等等。若这样的话，你的恐惧就真的接管了你。你想抓住任何救命稻草以拯救自己，你忘记了那个唯一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，而不是别人。人们观看那些有着高风险的职业，比如飞机测试员、测试新开发的飞机等等，人们总会害怕 这样的字眼。在测试新飞机或登山的过程中，人们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保持一种恐惧。这种恐惧是以他们的利益为前提，以使他们保持在高度的警觉状态中。但这不是一种畏缩的恐惧，它能够允许身体自身的有效性和可行性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紧张中也能够执行得如此精准。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张力。在没有任何假设、如果等头脑思维的干扰下，身体允许执行他自己的任务。一旦行动开始的那一刻，恐惧就消失了。在那个当下，注意力专注在他需要专注的地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恐惧只是一个触发工作开始的催化剂。一旦过程开始，恐惧就转化成了兴奋，而这适用于所有这种类型的职业。它同时也适用于你的日常生活。假如你看着这样一个情况，你早上起床不得不去工作，在那个 特别的一天，你手上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，然后你说，哦，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，如果不完成的话，老板一定会生气的。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不得不完成的境地，你引发了自己所有的情绪，然后当你走到工作台前坐下的时候，所有那些焦虑的情绪却消失了。你提高你的注意力，把它聚焦在了它应该聚焦的地方。若你在日常生活中能这样做的话，你就将所有一个非常棒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你把你的焦点放在了当下这个时刻。在那时，你的观察是如此清晰，你的信念系统立即被踢走，然后你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一、二、三，就是它了。然后你就能继续你的剧本中的下一个线索。现在，关于改变的问题是怎么回事？改变是另一个恐惧的来源。所有人类的冲突都与改变有关。有人害怕改变发生，有人害怕改变不会发生。战争可以抵制改变，也可以加速改变。在个人的层面上，这将转化为各种形式的犹豫不决。恐惧进入模式中，人们恐惧任何做决定或不做决定，犹豫不决所带来的后果。当决定被延迟时，压力开始累积与加剧，而这就导致身体系统内的所有部分开始累积毒素，直到无法负荷。在任何决定中都有 50% 成功的可能性。如果一个相反的选择被做出，你就能够较为明显地看出它的走向。这时只要你留意，就可以纠正或调整它。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观察者的话题。若那儿有一个轻微的可能性会导致不利的方向，那么你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去改变它。不要徘徊在某个特定的现实世界中。要记住，任何行动或决定总比没有的强。若你指望危险把你拯救出今天的话，那么再次的， 你就在与能让身体混乱的次要二手体验打交道。